帮助你打造信仰根基，陪伴你走过属灵生命的春夏秋冬，生命的四季。
来到4月7号星期二的时间，在这个复活节的期间呢，我们来问候听众朋友，和您打声招呼。我是佳音。
我是林成。那么这两天呢，我们生命的四季呢也特别做了一些安排。
是的。
那么其实呢，复活节虽然说我们已经过去了，那在国内我知道啊，一般呢不理解复活节，但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一定明白这个复活节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那我们在这一边呢，除了有特别的安排以外呢，刚才讲到有这个复活节的特辑《生命第五季：复活主与我的》第二讲。那我们也在这一边呢，要特别的告诉听众朋友，今天的热线电话会暂停开放。那么如果说您希望和我们联络，或者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有感而发的，那么欢迎您呢发来短信13229966022，透过文字和我们来随时沟通。
虽然今天热线暂停，但是要提醒弟兄姐妹，
嗯，
明天我们就会开通，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啊，这周都暂停了，那么我们要再提醒，明天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就会为你开通的。
我深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听过了这两天的内容之后呢，一定很多的感受，一定很多的分享，所以期待着明天听到您的声音。接下来的四季直播室，还有呢，在心中的环节。以及优美人生的成长篇啊，在读经时成长，都是我们已经为您预备好的内容了。相信一定大家还特别期待的，就是在后半段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的特辑安排《生命第五季：复活主与我的》第二讲，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嘉宾李崇恩老师，在其中为我们来分享。
混乱，
费解，
迷失。
身边人，身边事，如何解读，如何面对？
信仰生命，生命贴近生活。四季直播室。
昨天呢，林成牧师在节目当中就和我们透过教会的历史啊，透过基督教的历史，初期教会的一些的啊，这个
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啊，当时的一些的这样的内容呢，和我们来分享。那么今天呢，佳音很想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认识一下电台的同工。那么从我们同工过这个复活节的这样的一些的信息当中呢，也来了解，其实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只是停留在历史当中，我们的信仰呢，也是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在你和我的这样的一个身边。
哎，我觉得这是非常真实。因为其实很多人想，哎呀，我们电台制作这些复活节的特辑，那么很多弟兄姐妹会想，哎，那究竟佳音你是怎么过复活节的？
是啊，
文慧老师怎么过复活节？我们想想这些同工啊，甚至我们后台的这个小凡弟兄啊，哎，他是怎么过复活节的？
哎，就是让您给说中了，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对我们也更了解，让我们呢也能够从中呢，其实好好的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特别呢去做了一下调查，了解了几位啊身边的同工，他们呢在这个复活节期间做些什么？
是。
我们敬爱的姚牧师呢，他就在这个复活受难节的时候呢，他们的教会有聚会。
对了，
而且呢，姚牧师呢，虽然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啊，腰痛步行都很困难，但是他呢，也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负责信息的分享。
其实我跟姚牧师也开玩笑，我说你现在正在与基督同受苦难。当然，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
他这一条苦路也蛮难走的。那么小四老师呢，他就去了旅行，单车旅行。那么希望能够呢，也是继续在和教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分享信息，而且是生命影响生命。
而且我觉得也要让四季的家人知道，这个小四老师呢，他这个单车旅行常常都是带着使命的。
是的，
他们真的去到一些偏远的地区呢，常常就有机会和这些村民也好啊，这些
接待他们吃饭啊，接待他们住宿啊，这样的一些住家，
和他们来分享信仰。我觉得这个也是 今天换了我，我还没有办法来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年轻人
年轻人做的事
情，
踩不动这个单车了啊。
是啊，那么小凡弟兄呢，咱们幕后的同工小凡弟兄呢，他们就是出队布道，到社区当中去传福音，
报复活的好消息。
是啊，把这个好消息呢告诉给社区的每一位的啊朋友们。我们要知道呢，真的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不知道耶稣是谁，更不知道复活节是什么意义。
其实今天我刚刚想到这个复活节，出外布道也好，分享这个好消息也好，因为其实今天在身边我们听到常常都是一些坏消息。
是的。
但是当我们听到好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精神为之一振，但是更重要是基督的复活其实才是神给世人一个最大的一个好消息。
是啊，非常雀跃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呢，那么也有的同工呢就是把教会的这一些事情先放下，那么主要的时间呢去陪伴家人。我们的文慧老师呢就在复活节期间呢放下工作，那么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呢留给妈妈。
我觉得呢，文慧真的很懂得生活哈。我记得她从这个微信中间呢还发了照片，她说：“哎呀，我和家人去到海边，去到渔港，在那里买海鲜的。”哇，我让她真的是觉得羡慕。
但是我真的也非常欣赏文慧老师，因为像林成牧师和佳音，我们和文慧有同样的一个背景，就是我们都是远离父母啊。那么在侍奉的当中呢，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心中是很大亏欠的。文慧老师从去年开始呢，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就是基本上大概三个月左右就要
回
家
一
次。
对。
为的呢，就是因为母亲现在已经这个不良于行了，所以呢他要多一点时间来陪伴母亲，特别是呢在心中有一个牵挂，就是母亲那颗信主的心到底呢是不是能够坚固啊。那么他在自己时而清醒时而不太清醒的时候呢，对于这个信仰，对于他所信的这一位神呢，是不是能够把握得住，这个是文慧心中一个最大的牵挂。
所以我相信呢，很多四季的家人也都关心这个四季的家园，包括我们这些老师们哈。我觉得在这个复活节这段时间呢，我们真的可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
是啊，那么很想呢和收音机旁边的您来分享这些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并不是说呢要告诉您一些我们的近况，让您呢了解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而是呢其实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对，
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同时我们也是家人的女儿，也是家人的妻子，也是家人的丈夫，也是呢这一些在角色当中呢跟其他人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其中我们又应该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信仰道成肉身的活在生活当中呢？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特别的功课。
其实这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复活节啊，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呢，怎么样去影响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复活节我放假，
复活节去旅行，
复活节听节目，
复活节选司机。
听众朋友，请锁定4月6号到7号生命的四季2015年复活节特辑，李崇恩老师主讲《生命第五季：复活主与我》。
如果说呢，你有机会来电台参观的话，打开电梯门，第一个要见到的就是我们门口接待处的同工。
那么行政同工
是啊。于是呢，我就去访问了一下这两位行政同工，一个叫大卫，一个叫马丁。
而且都是弟兄来的。
是啊，
因为一般呢，很多公司啊，或者说机构呢，接待的可能都是姐妹居多。
是，
但是我们这两位行政同工不只是非常忠心呐、
啊，高大的弟兄，
高大威猛，
守在门口。那么这两位弟兄呢，他们就非常温和的微笑的告诉我，大卫弟兄呢就说他在复活节期间呢参加这个春令会，教会的春令会
、啊、对。
那么在其中呢能够啊在自己的属灵生命当中呢得到喂养，得到饱足。那么另外他也分享到自己，他说要抓住这个复活节假期，我要去游泳。我说诶，你要准备减肥吗？他说不是，因为我增胖了
啊，增胖
他说他又胖了，春这个春天的到来之后、所以呢 呢，他利用这个假期好好的来锻炼身体。
嗯，
这个是他的分享。那么另外一位弟兄马丁呢，他就说他这个一家四口啊，在复活节期间一定要去回乡啊，回到国内的这一个家乡呢，妻子的家乡，
回娘家，陪太太回娘家了。
是的，去探望外公外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小孩子啊，第二个孩子呢，刚刚出生没多久，所以呢，外公外婆还没见过。那么这一次回家呢，是一家四口齐齐整整的去看望外公外婆。
还好他的家不是太远哈，就在福建省哈，
是是是，
所以很近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复活节啊，这种生活，无论是教会的聚会安排，或者是探望家人呢，我觉得真的都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很幸福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无论我们在神的家中和弟兄姐妹一起的分享，或者和家人有机会啊，这样的团聚呢，我觉得真的都是很感恩的。
我觉得林成牧师你也很细心呢。我们只是这样提醒一下的时候，讲到这个马丁弟兄的娘家啊，他妻子的娘家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他是在福建的。其实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细心去观察弟兄姊妹身边同工家人他们的需要，常常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呢，去思考去纪念的时候，才能够马上就了解，马上就说出来啊。文慧老师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文慧老师非常细心，但是我觉得我们四季家人也很细心。
是啊是啊。
特别是我们的荣阿姨啊，常常在听节目的中间，她就说，哎呀，林成牧师感冒了，哎呀，文慧老师回家了等等。我觉得这个四季家人这种及时的问候，特别有的时候透过热线电话的分享，真的都让我们感觉这个四季家园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地方。
是，其实佳音以前呢是一个蛮无情或者说比较冷的这样一个人。那么就是在家人在同工这样彼此互相的关心，还有真的是主耶稣能够在这个生命的当中呢给我的一些改变，令到我呢这个心里面现在也是常常的是火热的。令到我呢也常常的去希望能够学校这一些的榜样，能够知道去了解啊身边这一些朋友这一些家人的需要，那么去体贴去关心。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完全的改变，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重生吧，可以这样讲。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是的。
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基督徒，特别很多弟兄姐妹常常也会看见，哎呀，为什么信主的人会遇见一些难处啊，信主的人会遇见一些挫折啊等等。但是有一点我觉得真的是每一次啊，当我想到这些或者说我看到这些经验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其实一个属灵的家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
无论你在所在的教会也好，甚至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基督徒的朋友，这个属灵的家园这种氛围是很重要。其实我自己就想啊，在这里也有一个额外的一个联想呼吁，就是如果你是信主的基督徒，那么你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属灵的孤儿。
是的。
也就是说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信耶稣就好了，那么我能够听听广播行了，我就自己做自己的基督徒哈，做一个个体的基督徒。如果你少掉这个团契也好哈，少掉这种家人的这种支持也好，其实这个对我们信仰来说是一个亏损。
嗯，
那当然我不是说啊，你不加入教会你就不得救哈，不要误解，而是说你会少掉一种这个家人的关怀。比方，即便是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身体不方便哈，可能截瘫呐，或者是有一些残疾，不方便去到有形的教会和这些弟兄姐妹一起唱诗赞美。但是其实呢，现在网络是非常方便的，我们有空中教会，我们有四季的家园，我们有四季的 QQ 群等等。所以我要再呼吁家人们呢，如果你愿意加入这个家庭，真的盼望你积极的参与，积极的加入，不要让自己的属灵生命呢好像孤单啊，不要让自己做一个属灵的孤儿。
体会到那一份爱心，体会到那一份关怀的时候呢，一定会让你觉得在基督的家里面，在属灵的这个家里面呢，你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如果说问一问我自己啊，复活的主与我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呢，我会觉得真的是主耶稣改变了我，让我能够懂得从爱自己到学习爱别人。那么是不是收音机旁边的你也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呢？鼓励你呢能够透过手机短信1322-996-6022和我们来讲一讲吧。
关怀、牵挂、家人的需要，记在心中。
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
我走过的你都明白，
在心中。
慈爱的天父，我需要你，需要你此时来帮助我，不要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作为自己不能正确看待和处理事情的借口。请你帮助我，在得到圣灵的提醒和责备的时候，能够谦卑谦安静在你面前，透过环境来专心仰望你，寻求你的旨意。因为你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啊，帮助我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怀着一颗诚实无伪、甘心乐意的心来敬拜你，来对待身边每一个人，成为你在地上荣耀的见证，不白占豪土，徒受恩典。主啊，你了解我此时的光景，求你施恩加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主让我遇见你，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您的救恩赐给我这不配的人，在这个复活节让我再一次感恩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甘愿付上生命的代价拯救了我。主啊，每当想起你钉痕的手，每当想起你流血的身体，我就非常的难受。我何德何能，竟然蒙你如此大恩，我所受的苦还算什么呢？远远不及主你为我受的痛。主耶稣，因着你的救赎，我可以与天父上帝和好；因着你为我代求，我可以每天信心满满的跟随神；因着你与我同在，我才毫无惧怕的在世生活。你为我受死，你受的鞭伤让我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得了平安。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大能让主耶稣复活了，这是多么让人振奋的消息。我主我王战胜了死亡，荣耀的冠冕也为我存留。天父，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你接纳了我，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孽，又赐给我永恒的生命。孩子，我有紧紧的跟随于基督，我愿每天更加的爱你，愿天父得荣耀。感谢三位一体独一真神丰富的恩典赐给我。孩子，这样子的感谢赞美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愿我这颗心与父的心相惜，愿能体会父是心，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你付上自己为代价来拯救我们这些属于神的儿女。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今天才可以从死亡当中被你拯救回来，成为可以活向你而活着的人。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我愿意紧紧地跟随你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上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力量，也给我人生带来更多指引和方向。谢谢主耶稣基督，你爱的付出，谢谢主耶稣基督，你爱的供应。主啊，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都是因着你的呼召。主啊，谢谢你，愿主你帮助我能够时刻的得胜我自己的软弱，使我靠着主你的真道来建立我的信心，紧紧跟随你。主要是我能够把自己的心完全的向你敞开，是我能够为你发光作盐。主啊，也求你时刻来警醒我，也时刻来帮助我，免得我犯罪得罪你，使我的心和我的灵藏在你的里面，使我也能够常常思想你的话语， 切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话语，成为一个圣洁无有瑕疵的人。亲爱的主，祈求你帮助我，谢谢你的受死复活，主啊，谢谢你的升天再来，主啊，我们都在等候你，主啊，愿我真的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能够预备好我的灯油，等候主你的再临。谢谢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的爱，谢谢天父，主啊，感谢你，我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破土，盛夏长成，金秋丰盛。基督徒优美人生系列，成长篇。在读经时成长。
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在读经里面来成长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就特别跟大家谈到读经的是我们很多时候信徒觉得哎呀读经真的有一点沉闷，所以呢就不多看下去了。有些人觉得哎呀利未记旧约哇所有都看什么献祭，这种这么古代不明白的经文怎么样可以看下去呢？所以呢读经第一件事情就不要怕沉闷。我们沉闷因为可能我们不懂得怎样读经，没有很好的方法，但是在这个系列里面姚谦也不可以什么都教大家读经的方法。当然呢这个呢也是读经一个很重要的技巧，有机会呢就按时间跟大家多聊一点。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读经做一个开头呢要养成不怕沉闷，也是一种很好的习惯，就是观察律位，就是你懂得看经文看得很仔细。我的对观察律位呢怎么样理解呢，我觉得呢很多信徒说哎呀我看来看完都是不明白，那么我就赐给你四个字，就是看完再看呢。你不要说看一遍就明白哦，你不要说哎看一遍哇什么都懂。有时候你要看一遍两遍三遍同一段经文你还是不明白，但是你有没有耐心看下去呢，继续去努力去观察呢，这个也是一种考验哦。我记得我练神学的年间 我们当然也有上这些读经、查经、研经的课堂嘛。哇，那个时候老师呢就给我们学习观察，怎么学习呢？他就给我们一段的经文，那你们好好的看啊，给我写下30个观察的重要的地方来。那我们就被吩咐把某一段经文就看看看观察嘛，不断的看，看完呢，我们每看一个呢，哎，写下一个观察的心得，那写30个交来给老师。后来我们作业做完了啊，交给老师30个观察啊，他看完以后再说，哎，你们今天回去再来做同样一段经文，再写另外30个观察给我们。哎呀，我们想已经看完写给你30个观察再来，哎呀，原来读经呢，观察日微呢，小心的看，小心的念，看完再看呢，就是这回事哦。所以呢，读经呢不要怕沉闷，看了再看，而且也要小心，很仔细的看，不要遗漏。那么这个呢，就是读经的人，如果我们说要成长呢，要付上的代价，是你亲自的领受的，不但是人告诉你的。好，我就用一段比较大家都熟悉的经文有名的主导文作为一个例子来说说怎样我们看完再看观察日微。大家有圣经呢可能你懂得背了，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5节，这里是有名的主导文，我很快念一遍啊，大家就按照这段经文来学习看完再看。那所以你们祷告，耶稣说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14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这个是有名的称为主导文。其实主要的内容是第9节到13节啊，后面14、15节提到饶恕的道理也包括在内，但是主要是前面9节到13节。那么你说我们懂得这段有名的论道祷告的经文，我们看的时候念的时候应该看出什么道理呢？那如果你说哎，这个是耶稣按门徒的要求叫他们祷告，所以呢就第9节就明确的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那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看的时候你发觉这个主导文呢是耶稣教导门徒懂得怎么祷告，他的用字呢你如果小心的来观察来数算呢，一共出现7次我们哦，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一直念下去好吗？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你从头到末后一数算，哇，7次是提到我们。所以这个主导文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有关的跟神的关系人的关系一定有关嘛。啊，很快你如果观察经文呢，这里就有2个大的部分。一个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吗？那么就关于他的这个父神。你的名为圣，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以神为中心，提到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哦。啊，这个都是很工整的哦。当然呢如果我们再小心解释什么叫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呢，都是很好的研究。但是下个部分呢就是人呢，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债务、我们的试探，是不是啊？很工整、很对称的哦。而且三方提到神，三方提到人的需要， 人的需要就是忍食啊，我们的债务啊，我们的试探。那么幕后呢，你说提到神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主的。所以呢，如果你看圣经用主导文来做一个例子，你看完再看，当然你说第一次看的时候观察的时候没有那么快就什么都立刻显现出来了，但是如果你念了一遍两遍三遍多遍的时候呢，刚刚姚谦告诉你，哎，这种先提到神再提到人这种的方式，这种的内容呢，就你也看得出来了。而且这个也是全面的需要啊，包括人的身体、人的心灵包括人跟神的关系，也包括人跟世界的关系。如果你说诶，什么叫人跟世界的关系啊，你欠了人的债，你跟人交往里面大家是不是互相的来包容啊，不要彼此欠债。而且在世界上生活我们遇见试探，你看主导文呢，你不断的看的时候呢，这些呢东西呢就慢慢出来了。我的意思说，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用很多的圣经的段落来举例，但是一般来说呢如果很不明白的经文，你比较陌生的，你一定要看多遍。那么多遍以后呢，你就慢慢神的圣灵也帮助你呢，透过一遍两遍三遍去看呢，本来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呢，或者说重要的重点呢，就慢慢出现了。其实我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们学读经的年代，老师要我们，哎，你先写三十个观察，再来三十个观察。如果他说，哎，再来另外三十个，一共就九十个观察，行不行呢？你说哪里有这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的经验告诉我，不是的。有时候我们以为一段圣经已经很明白、很清楚，但是你不断的重复的看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一种操练。这个也是说我们要付的代价，我们一定要亲身去尝试这样的来看圣经。你说哎呀，我每天只是灵修亲近主，不要这样的习惯吧。我的意思说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读经有时也按这个观察的方式来进入经文呢，的益处呢一定是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听讲员所讲的道理，没有亲自去领受。所以盼望你下回念圣经的时候看完再看，这个也是今天跟大家谈的主题。下回见。
你现在收听的是生命的四季，星期一到五良友三台上午7:30到8:30播出，热线电话13229966322，短信号码13229966022，电邮是4g@良友.net。这一小时的节目会安排在良友一台下午6:30重播。
生命第五季，复活主与我。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很高兴能够再次参与生命的四节的节目，而更特别的是在复活节的特别安排当中呢，与你来分享一同学习圣经生命第五季复活主与我的第二讲。今天我们继续透过路加福音第24章关于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与主相遇的这样的经历，去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旅程，怎样能够经历复活主与我同行的生命。 复活节呢刚过去，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之下来重温第一个复活的星期天里的事迹，一同学习路加福音24章怎样的与耶稣相遇，从中思考我们自己的信仰旅程怎样的更紧密的与主来同行。昨天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旅程当中的两种的改变呢，第一种呢是心灵上的情绪上的改变，就是从忧愁变成了火热。第二个改变呢，就是我们眼睛啊，属灵的眼睛，属灵的看见的改变，从迷糊可以变为明亮。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另外两种的改变，也是我们信仰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从福音书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公开出来传道之后呢，关于他自己将要受苦受死的这些预言呢，其实已经讲得足够的坦白的。可惜的是，身边的门徒呢，一直都不明白，又或者可以说，他们是故意拒绝来接受耶稣所讲的这些的预言。于是呢，当主耶稣受苦受死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他们都是难以理解的，不去接受的。他们接受的是什么呢？认同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已经死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连信主了跟随主的心呢也同时死掉了，完全没有一种主要复活的这样的盼望。过去几年他们从耶稣身上学过的东西现在全都被扔掉忘掉，还了给老师。那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责怪这些门徒啊，只要想一想，这不也是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的毛病吗？读过了就算了，完全的不会放在心上，虽然是有头脑上一定的知识，却没有那一种绝对的信靠。那弟兄姊妹，我问你你真的明白圣经吗？那听清楚，你明白吗？我这个问题的关键呢，不是说你读了多少遍，听了多少次，你是否会讲解圣经等等，关键不是这些，而是一个关于你自己的信心的问题。你真的明白和确信你所读过的圣经吗？在复活的主日，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与当时两个门徒同行，在这个问答交流之间呢，耶稣怎样的评价这两个门徒啊？他说他们是无知。路加福音第24章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我看呢，耶稣并不是要责备他们，而是一种的感叹，唉，他们无知，也不是说他们头脑上的知识太少，而是说信心的问题，信心太迟钝了，没有觉醒，对耶稣没有反应。那我们上一次说过了，这两个门徒开始的时候呢，是脸上是带有这个愁容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救主已经复活，而且他们当时的眼睛是迷糊的，耶稣在身边也认不出来。这样的信徒呢，怎样说呢？只能够说他们无知。很多的救恩道理他们一定已经学过，已经听过，甚至乎他们也讲过也传过，但前后几天之间知道耶稣死了之后，整个的信念他们都可以转变，都可以消失，因为呢，这一切还不是他们心中真正坚持的信念。在这里我想说说我自己教会洗礼上的一些程序的安排，就是在举行洗礼之前呢，执事和同工会先去问信德，信心的信， 德行的德，信德，其实就是要查问一下预备受洗的信徒，跟他们有一个问答的过程，借着一些信仰的问题，听听他们的回答，确定这些的肢体是否已经完全清楚福音的真理，啊，对救恩是否完全的明白，对自己所信的是否正确等等。在这个问信德的过程呢，例如会提出一些问题，耶稣是谁呀？耶稣做了什么呢？耶稣为什么要代替人受死呢？主耶稣的复活有什么意义呢？那在个别的一个对一个的，或者是两三个执事同工对一个信徒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去查问呢，诶，就会发现呢，原来不少信徒他们真的不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信仰，而且呢在表达的内容上呢会有一定的错漏的。想一想哈，如果连讲出来也讲不清楚，那么他们心中到底信的是什么呢？因此呢，有些肢体就会说，被查问信德的时候呢，他们是十分的紧张啊，因为呢，往往会词不达意，结结巴巴的。那我想说，其实啊，对于我们这些同工执事来说，在提问的时候我们更紧张啊，因为我们更害怕就是面前的这个基督徒弄不明白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当他不明白的时候，他要怎样洗礼呢？啊，当他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是更加迫切的希望帮助他讲得清楚，信得明白，所以我们其实比他更紧张。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信仰内容不会讲呢，这一点固然有问题，就算你会讲，讲得很好，难道这就已经足够了吗？不，我们还要真心的去确信。这个就是当时耶稣对两个门徒的评语，说他们无知，因为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他们听过了，甚至连带耶稣的预言他们也听过了，但问题是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没有真正的信心。这是耶稣看到门徒生命中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要自我反省，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一切都听过了，但我们是否相信？会不会信得太迟钝呢？除了理性上的明白，更重要的是心灵里的明白。对自己所信仰的内容，我们真的不能够无知，所以我们要学习，否则呢，你根本不能够看到耶稣的教训，圣经的真理。唯有明白圣经，一个人才可以更快更清楚地认出耶稣来，认出他的心意来，看见他的同在，看见他的作为。我们要感谢主，因为对于呢像我们这些常常无知的小信的人呢，耶稣是从来没有厌弃，也不会轻看的。他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从他怎样主动的去接触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无知的门徒这样的做法呢，那我们就可以有信心，就是耶稣仍然会继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从无知来进入到一个真正的明白。过去耶稣这样做，现在耶稣会这样做，以后也将要这样做。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愿意借着圣经的教导和他的预言来解释自己就是弥赛亚救世主，好让门徒能够明白的。路加福音24章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其实从前已经教导过，但现在呢，耶稣不厌其烦，再三的教导，直到这些的学生明白为止。今天呢，我们要感恩的就是我们手上都有圣经，都有了神完整的启示，所以呢，我们更应该用心的来学习， 因为这就是我们与主相遇的一个最重要的媒介和基础。借着圣经，我们接受启示，我们认识救主，我们也学会与主维持关系的各种各样的真理，然后活出我们的所信。那我们不要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也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明白了神的话语。我们的态度必须向神谦卑开放，让圣灵来光照，来带领，让我们不断地进入真理。而这个明白的关键呢，不是你知道多少，而是你相信多少。这是遇见复活主，与主同行的信心的旅程。对于神的话语，我们都要从无知进入到明白这样的一个的目标。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与主的相遇同行还有第四方面的学习。我们来留意这一段经文中关于地点的一个记载。那这是我们看叙事的经文，就是记载事件的一些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是学习的关键。这里所提到的地点我们就必须留意了。经文里提到这两个门徒的时候，他们行动的方向是怎样呢？24章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好，行动方向是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前往以马忤斯。弟兄姊妹，想一想，当时的耶路撒冷有什么特别呢？有什么代表性呢？耶路撒冷其实就是犹太人宗教的一个核心地区，也是主耶稣最后离世与复活的一个活动的区域。两个门徒远离了这样一个信仰的核心地区，而且是脸上带着愁容的，这是值得我们留意思考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要离开呢？那经文这里没有说明，所以呢，我们也不会具体的知道。但如果按照当时的处境来做一些合理的推敲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耶稣的死亡、耶稣的埋葬已经造成了当时社区里呢极大的震撼，再加上第三天传出了耶稣空坟还有他复活的这样的消息，各种的谣言、各种的不安更加是笼罩着整个耶路撒冷。无论是罗马政权犹太的宗教领袖，还有那些一心要断绝耶稣影响力的这些人士，他们对整个事态的发展呢，一定是严阵以待，甚至有了不同的部署，要打击、要压制任何有利于跟随耶稣的活动。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门徒的担心或者门徒的自保心态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就算放在今天，如果我们听到了任何要来打击我们信仰的消息或者是传言呢，教会了、信徒了也不敢掉以轻心吧，总会做好对应的预备，甚至是远离是非之地，或者是呢要避开风头，减少正面的冲突等等，这些呢都是可能要做出的选择。当年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呢，大概心情想法也是这样，就是想远离争议的、逼迫的或者是伤心之地，当中也包含了他们想要逃避的倾向，离开耶路撒冷。起码呢，我们看出他们要到以马忤斯去呢，并不是因为什么积极的原因，说要去传福音、报喜信、要去侍奉，完全不是这样的动机啊。经文没有提过。在这条路上，他们自己呢，也不能接受救主复活的这样的好消息， 所以他们这个行动本身呢，就应该是消极的一个选择。弟兄姊妹，想想我们自己的情况，有没有逃避过应有的责任呢？一旦碰到了困难，我们就会想，哎，不要参加教会聚会了，远离教会。又或者是遇到一些的挫折，我们就会想，不要再继续侍奉了，离开侍奉的岗位。当有了人事的烦恼，我们就远离这些弟兄姊妹了，不要跟他们再见面了，那选择离开耶路撒冷。但是这样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吗？这是复活主希望我们所做的行动和选择吗？当然不是了。所以我们看见，当复活主介入之后，两个门徒的这一趟旅程有了什么改变呢？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去以马忤斯呢？我们不知道答案。因为呢，两个门徒看来根本也没有完成这一趟以马忤斯的旅程。就在他们认出主耶稣之后，他们心里火热起来了，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他们心里也明白了，然后他们做什么呢？立时起身往耶路撒冷。24章的第33节，经文说，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他们选择回到耶路撒冷，目的是去见11个使徒，还有其他同在的弟兄姊妹。跟他们相见，两个门徒做什么呢？一定是分享他们旅程的经验呢。他们要分享自己的喜乐，要为复活主做见证，要鼓励兼顾那些曾经像他们一样的忧愁迷糊无知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遇见了主耶稣，复活主与他们同在，他们经历到整个复活的真实。以马忤斯其实呢，不是这两个门徒的终点站，只能够说是一个暂时作为逃避的地方，所以呢，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个地方。他们自己所选择的路向、目的地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重要的就是主的旨意，还有主的使命。他们立时就启程，赶快的，重新回到之前他们要离开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当时信仰的核心。他们选择重新回去呢，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面对当地的挑战的，也要面对在耶路撒冷的压力逼迫。耶路撒冷的凶险并没有减少，跟随耶稣的人在那里要承担更大的代价，但他们已经不介意了，不再坚持自己的选择了，因为他们遇上复活的主，救主主动地来寻找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从神的话语得到火热，得到明亮，见到那位受苦受死而又复活的救主。因此他们信心得到了坚固，得到了眺望，得着了使命，也得着了方向，决定需要重新回去耶路撒冷，见证自己的信仰，参与这样的信仰，他们要跟其他门徒来分享彼此的坚固。弟兄姊妹，崇恩在这也希望你想想，自己最近的生活方向是怎样呢？是朝向着耶路撒冷，要走进信仰的中心呢？还是要远离这个中心，走到自己的以马忤斯，想要离开，想要逃避呢？那我们的信仰旅程呢，难免会有起有伏，但我们总是要从远离的心态到一个归回的心态，好让主耶稣与你同在同行，因为他是要把你带到信仰可以成长的地方，而不是离开让你学习信仰成长的地方。好了，当主耶稣这样带领的时候，你愿意跟随吗？这两天我们在分享《生命第五季》复活主与我同行的信息，《路加福音》的第24章。看过哈这两个门徒的经历遭遇，弟兄姊妹想想，当前你最需要这位复活救主的带领是什么呢？是哪一方面呢？是否 你现在心灵有忧愁？是否你的眼睛有迷糊？是否你的信心出现了无知？又或者你的生活疏远了你的信仰？如果我们的信仰是靠自己来奋斗，靠自己来挣扎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是没有盼望，没有转机的。但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呢，复活主也与我们同行，他就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只要你愿意让耶稣与你同行，那我们都可以经历到改变，也可以经历到成长，放下忧愁，成为火热，离开迷糊，成为明亮，远离无知，得到明白，而且要从逃避的心态变成了走到信仰核心，让我们成长操练的这些的地方中去，让主耶稣继续带领保守我们的人生。这是崇恩在这两天特别的环节当中想要跟你分享神话语给我们的勉励，给我们的教导。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好，李崇恩老师带给我们的宝贵信息呢，连续两天的内容已经结束了。那么收音机旁边的你，是不是也愿意和我们一起在其中呢，做出一个决志的祷告？这个决志祷告呢，不是你刚刚信主的时候的那个决志祷告，而是真的我们能够完全的明白复活的主耶稣他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盼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全新的改变。那么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在当中大家一起来下定决心立志向前的。
那么听完了这两天的信息，我相信弟兄姐妹心中啊，一定也有很多想要分享的。
对，
所以从明天开始呢，我们要提醒弟兄姐妹呢，我们生命的四季恢复每天早晨的直播。那么明天星期三、星期四呢，这个星期我们还有两天呢，有一个话题要请弟兄姐妹来回应的。
哇，非常珍贵啊，
非常珍贵
的，
只有两天，就是复活的信仰，基督徒复活的信仰，耶稣的复活的信仰，在生活中带给你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那么我希望弟兄姐妹好好的来思想，特别是过去这两天我们听了李崇恩老师的信息以后，我相信有很多的反思跟回应。
是的，那么在刚才的信息当中，李崇恩老师就讲到说，我们明白神话语的关键呢，不是知道多少，而是相信多少，并且呢，你知道方向之后，你要能够行出来，踏出第一步啊。那么基督他复活的信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所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欢迎你明天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229966322来分享。明天早上的热线电话从7:30钟一直为你开通到8:30钟。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即将结束，要和您说一声再会啦。
再会。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永远，你们的灵与魂与身。